你好仙台。
外国語情報番組多言語放送局の時間です。この番組は仙台観光国際協会センテアが英語、中国語、韓国語、優しい日本語の4言語で毎月トピックを書いて情報をお伝えしています。今日の担当はセンテアのソンと、
甘粛省出身のスムズマと、
北京出身のイランゴと申します。
今月のテーマは旅行を楽しもうです。今日は中国語でお送りいたします。听众朋友们，你们好！现在是仙台观光国际协会 CENTIA 的多种语言广播时间。在这个节目里，我们每个月以不同的主题，用中文、英语、韩国语和简单易懂的日语这四种语言，为听众朋友们播放与生活相关的话题，以及来自 CENTIA 的各种通知。本月我们广播的主题是“一起快乐旅行”，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送走了忙碌的四月，我们迎来了气候宜人、适合出游的五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有关旅行的一些话题。想问一下两位同学，你们平时喜欢去旅游吗？
嗯，相比之下，我可能不是很喜欢旅游。我可能就是比较宅，然后比起旅行，我可能更想待在一个自己的空间，或者说自己熟悉的一个环境情况下来放松自己。
嗯，自己的情况下更放松，是不是？
嗯，但是有时偶尔的旅行还是挺享受的。
嗯，
我还是挺喜欢旅游的，就是我今年来日本已经第三年了嘛。
嗯，
然后我日本47个都道府县，我应该去过42、43个了。
哇哦，去过好多地方啊。
对，那五月是要去，打算有什么计划吗？
我的话，这个五月如果春天天气好，我想去静冈、去热海一些地方。
静冈和热海，你有什么出打算吗？
我打算在仙台待一周，然后在仙台周边逛一逛。
嗯，仙台周边
对，比如说山西那边也挺近的，就可能一个小时左右去山西寺爬个山什么的，顺便还能吃个那叫什么荞
麦面。
荞麦
面。
热海有什么特别想要去看的地方吗？
我热海也不是第一次去了，就静冈那边。像今年2月的时候，我去了伊豆。然后伊豆有个地方叫河津，就是说河津的那个樱花是日本开的最早的，它2月初就开了，那日本樱花4月才开嘛，那边2月初就开了。然后我跟我朋友就为了赶早，为了赶这个就是日本第一朵开的樱花这种感觉，然后就去了。然后这次呢是到了4月，应该是就整个的热海的樱花应该算是快开或者已经开就是快完了。然后但是本身也很美嘛，所以说就是还想在那边看看海呀、享受一下、放松一下。
嗯，
河津的樱花跟普通的樱花有什么不一样吗？
它其实主要是早吧，然后就是看樱花是其中的一个目的，但其实主要是我自己的话对于静冈那边本身就很喜欢，因为我自己有一种比较独特的感受，静冈里面的很多地名特别好听。就是虽然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讲中文，但是无论是从中文还是从日语角度来讲，比如说静冈县，它有些地方叫滨松，叫清水，叫热海，叫什么藤枝，就是这些地方，我觉得就是无论从中文还是日语，它都是非常好听的名字，它给人一种很浪漫、很梦幻。然后曾经就是那些江户时代，然后大正时代的日本的文学家，他们去度假，他们去写作，都是在这个东海道线，这静冈就是奈川那一片，然后进行创作，然后发生了很多很多故事，就包括有名的那个伊豆的舞女什么的。
对，
其实都是那一片，以那一片的这个生活为基础为背景去写作的，所以说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既好看又 自然风光，又有这个人文底蕴。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去，我自己去过可能不下四五次了，我也特别推荐给大家。
嗯，
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一下。
其实就像他刚才说的那个伊豆舞女，然后我想起了我之前在静冈待的一段时间，我当时是在伊豆半岛，待了一年左右。然后其实那边的虽然说交通是不是很方便，但自然风光特别的很特别的好。我待的地方是一个疗养院。对，然后虽然可能它因为是疗养院，所以是建在比较好看的地方的原因也有。就是它到春天二三月份的时候，就樱花开得很好，然后河边有一条大河，河里面有野鸭子之类的，就让我想起了那个陶渊明的那种小时候学的诗，对对对，是。
以前在我脑海里他们就是那些字那些地名，但是听你们描述当时的那些场景啊也好，现场的那种景色也好，再配合上这些文字，我就感觉这些文字对我来说好像又不一样了，就是新认识了一下这些文字的感觉。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那些地名重新认识。你们出去旅行之前会做一些具体的攻略吗？还是说走就走的这种旅行？
因为我平常就旅行的很少，但是偶尔出去的时候可能就更偏向于一个人这样。一个人的话可能就很少做攻略，然后有时候会查一下，三分之一可能会查一下这个路线怎么走，或者说附近有什么好看或者好住的酒店，这样稍微查一下，其他的可能更多是随心情这样。
其实我也跟你差不多嘛，就说我也会做一些计划，我本身也很喜欢做计划，但是我做的计划不是说把什么时刻表啊，然后什么时间都定好了的，其实主要还是大概的吧。然后对于我来讲，就是首先要有两个点是最重要的，第一个点是我本身是学建筑的，我是建筑学专业，我会想去看当地的建筑，看当地的人文的风光。然后日本的这个建筑和建筑师都很有名的，然后他们在每个地方都有符合他们当地性格的作品，就是说他不是说千篇一律的都一样的，而是说他要符合当地的性格，所以做了当地的作品。其实我们会根据这些来做计划，然后其次呢就是当然也是找一些好吃的，这也是享受的一种吧。然后呢就是这两个东西定了之后，剩下的我觉得一人也好两人也好，都是到了当地了解到当地的这个地理啊情况啊之后再去做决定。
在你们就是旅行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回忆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一开始也是坐铁道和新干线比较多，然后但是我后来发现呢，就是说其实在今天的日本不是汽车社会的嘛，然后其实很多地方铁道是到不了的，所以后来我拿到日本驾照之后，我又开车去了很多地方，然后这些地方发现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景。日本它曾经可能铁道很发达，但是在今天就很多地方只有开车能去，人非常少，但是又非常非常美，让你意想不到的这种景色特别多。要说我比较印象深刻，还是以前坐铁道的时候，有一次我刚来日本第一年的时候，我和我同学用那个青春十八的票。
对，青春十八。
就青春十八，它其实相当于这个一天都可以坐普通的就这条线，然后都在就随便坐。我和我同学两个人从仙台坐到了北海道。
哇，跨海了。
坐到了札幌，花了三天嘛。虽然晚上肯定是要住，但是基本上就是早上坐最早班，然后晚上一直坐到很晚，然后去赶路，从仙台出发，然后到山西，到秋田，到青森，最后到就过那个青森海峡，到函馆，最后到札幌。我觉得是一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普通的电车比新干线它要慢很多，比如说从仙台到北海道，新干线北海道也就三四个小时。 但是坐那种车你会发现你看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风景，
是
从路上也能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
嗯，
这个体验我觉得比很多那种快捷的旅行要目的明确的旅行要好。
是的是的。中海这边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旅行经历？
我跟他的经历好像有一点相似。大概是2015年左右的时候，我当时在国内，然后暑假的时候从北京坐那个48个小时的硬座到拉萨。
哇。
现在回想起来真48小时
还是硬座呀。
对，硬座难想象。但幸好就是当时一个车厢里有很多跟我一样同龄的大学生，然后也想着暑假要去西方看看的那种想法，然后大家这48小时大家可能聊聊天，然后唱唱歌，讲讲笑话，又讲讲自己故事，讲讲自己梦想，就那种东聊聊西聊聊的过程中，这48小时就不知不觉过去了。
那也是美好的青春回忆嘛。
对对对，
是不是？
然后就是这一段经历，就这48小时中遇到的人和事物，听他们的故事，就让我就那种特别的感觉让我印象深刻。我并不是说到西藏了怎么怎么看到怎么样的美景之类，他每个人就是很普通的你我，然后但是又真心的诉说着自己故事，然后又感觉很独特的每一个人，那种感觉很美好。
是，
就是旅行的过程大于目的，
是
是
是的是的。
我特别认同这一点。我说你这个48小时还是硬座，你想想，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些人这些不一样的体验，你怎么受得了？
嗯，
确实，真的，而且还有可能有高反的反应
啊。对，
48小时是一个难熬的，但是幸好有这样一群的，就是虽然是一个短暂相识，但让我印象深刻。
这未尝也不是一种青春失败，是吧？
对。
真的，
我特别喜欢大家这个青春十八这个说法，因为最开始就是留给大学生嘛，他们
对对对
对，然后因为他年轻，他有时间，他可以去跟大家聊这种东西，所以他叫青春十八。嗯，就你看，你坐48小时这个，你是青春48。
真的
是，
谢谢。
你的旅行过程中真的是会遇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所谓的这人和事儿，就是旅行嘛。其实本来我们的目的是说去看风景，看人文也好，看风景也好，吃好吃的也好，这些确实是它本来的目的。但是我觉得像这种我们有共识，第一就是过程也很有趣，第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不一样的人，认识不一样的文化。就包括你说你去西藏看看你出发的这个地方的这个风土人情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遇到的人也是来自于全世界各地，全国各地的。然后包括我也是，就是说我是一中国人，然后我在日本，虽然说中国人在日本很多啊，但是总来讲也是少数嘛，日本人更多。我其实也在这当中认识了不一样的人，体会到了不一样的文化，然后让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文化交流的意义也很大。
关于旅行的话题，今天和大家就聊到这里。下面是来自 Cynthia 的通知。
Cynthia 招募愿意参加国际理解活动的志愿者，主要是去学校给孩子们介绍自己的国家。做国际理解志愿者，你既可以了解日本学校的情况，又可以了解学生的情况，还能对你自己的国家有新的发现。比如说可以让孩子们试穿本国的民族服装，展示自己的城市、家庭成员的照片，介绍本国孩子们玩的游戏。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拨打国际化事业部的电话022-268-6260。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再见。